那么最后这个真实性啊，历史的真实性我们不提哈，我们就说这句话，对面者谁？不识，不知道。这个是有的意思，这个对话是有的意思。现在说这个消禅的人呢、啊，像那个雪峰禅师说哈、啊，是啊，仰慕道德，何惮观山啊，话说得好。但是啊，要在佛法的第一地上看呢，就如有罪在。你是喝醉酒了啊，你啊，你心有所得呀、啊。这要是我们来说啊，是仰慕道德，何惮观山。我们听见了以后，心里很受用，很欢喜啊。哇，你赞叹我有道德。但是雪峰禅师立刻就知道，如有罪在。罪在这个意思就是。哪有一个雪峰的？哪有一个雪峰这里面有道德的人？哪有这么一回事呢？说可以生相见如来法，佛也是人；不可以生相见如来，就是这么一句话嘛。那么也当然这是这个高人说话的，就是不同了啊，不是在一般的境界上留恋啊，能够超越了一般的境界。现在说是要有必修，为一切智四方修法，这个境界了不起，为一切智啊，啊，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啊，所以他要到各地，不怕辛苦，何惮观山啊，我不怕辛苦，到各地上去求法，求法到人家的技能，人家不财迷，他不在乎，啊，打我相反也不在乎，我求的是法，说是这个有。有人说啊，这个到一个地方啊，住的也好，吃的也好，当然我住三天。你这个地方只是没有法，但是住的也好，吃的也好，住三天。这要是这个，但是还是走了，走了以后到一个地方去，住的也不太好，吃的也不太好，但是有法，你打我也不走，我继续住在这里。所以是为一切智四方求法，这里面有很多的辛苦在里面，不在乎这个，我是就求法。所以这个必修了不起哈，底下呢合掌顶受，啊，求得了法以后啊，要住在一个地方用功修行，就表示这个意思，啊，用功修行啊。那么修行了以后，但要受持大乘经典呢，乃至不受于经。这句话是说什么呢？但要受持，他只是欢喜受持大乘经典，就是按照大乘佛法的法门去修行去，去修行，这样子，乃至不受于经一义，乃至到不要说受持全部的经了，于经一个句都不受持，我就是受持这一部大乘所求得的这个法门的修行。如是之因，那个这个因你可以为他说法，可以为他说法和经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是什么道理呢？哈，那但要受是大乘经典，那别的经一个偈都不受，这是什么？于经是什么？是什么经？这个有的是科技大师解释的，哈，他说于经就是小乘经说的。只小乘经，我于经一个偈都不受，不管他说。也有的解释呢，不分别大小乘，就是学习这一部经，其他的经典呢，我不受。不过前面这句话，但要受是大乘经典，这也不好像这个不是一部经的意思。这样说呢，乃至不受于经一偈，就只小乘经也可以的。是吧，只受持这一部经，我受持学习这个法，我就按这个去修行，其他的经我不学习啊，不受持。如果这样讲呢，也有道理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初小的人啊，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，佛法的人呢，我感觉现在我们就是有这个问题。说是这部经也好，那部经也好，那经也好，很多很多的经都好。如果你要认真地把这一部经学习的能够毕业了，也不是短时间能学完的。说是我这个好也消，那个好也消啊。如果所欢喜的都消好了，那要多少时间？到托 头发都白了，你还不能毕业的呀，都不能毕业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就是跟初小的人来说呢，你按这个地方的态度，你就是这一部经，别的经你不要说。你等你这个你修行按家按佛的意思，我以前说过哈，那一定啊要到初的初果的时候，或者初的无生法语的时候，然后这广学一切佛法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要是这个按现在来说，说是我就学一部经，我能够心里面能够受得了吧，能够同意这样吧，那么就是啊，这就是不容易哈。但是这个是应该这一个人呢、啊，这个了生死之心呢、啊，非常的切，非常的啊急切啊，我赶快要解决老病死的问题。我不能想那么多啊！等我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，我再剥削。那么这就是也可以这样说，在这个我们读这个不是梵网经啊，不是这个梵网经的菩萨戒啊，是这个欲界菩萨戒本。欲界菩萨戒本呢，就解答了这个问题，解答这个问题，就是他说呢。如果你是立根上智的人，那又不同；如果是自己是中下的呀、啊、一种头脑啊智慧，那就不能多学。不过那前面说到是对于学底下边这个，下边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说如是求经，对于顶受七不复自求欲经，一味成见外道典籍，还有那地方还说到这个问题，就是外道典籍啊。这个立根上智的人呢，你可以博学，博学，但是他说出个时间啊，你一天呢，啊，除了睡眠杂事之外，所有的时间呢，分三份，两份时间你学习啊佛法，其余的时间呢，有一份时间呢学习其他的，其他的经典或者是外典，他是这样分的。人们呢，在这里你也可以用那个说法啊，就是、啊、初小的时候啊，一个是、自己的智力啊、智慧啊，不是那么特别的高啊，学习很多的佛法不是容易啊，这是一。第二，你想要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很自在的啊，能到你所欢喜的地方去啊。修行也是要紧的，修行也是要紧。所以这样说呢，就是啊，但要受持大师经、大乘经典，乃至不受于经一经，也不要受。那么大概是这样的原因。如果这个人已经得无生法忍了，智慧特别高的人，那当然啊，应该遍学，不是说就学一部经，能要不但是学释迦牟尼佛的佛法。教十方三世一切佛的佛法都要学习的，你怎么能说不受一经一记呢？所以这个态度就是开始学习佛法的人思维。好，就讲这里好了。《妙法莲华经》贯科卷第二109页。第一行。要有必修为一切智，是方求法何长顶受，但要受持大乘经典，乃至不受于经一记，如是之言乃至会说。回战文昨天讲过，还没讲完。这一课文呢、啊、是说佛弟子啊，佛教徒从开始发心学习佛法，而后又能够专心修行的次第。可是在这里边呢 持，但要受持大乘经典，乃至不受于经一记。这个地方啊，昨天也说了好多啊。看这个文的意思啊，就到处只是把握经哈，也是学习大乘佛法啊，乃至不受于经一记也。还是科技大师，我认为他说的对，就是小乘经啊，为一经，一经一记也不受。昨天这个地方说的，可能说的多一点哈。那么呢，是初开始学习佛法的，只是学习大乘佛法，但是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学习其他的经书，就是小乘经也应该学习啊，乃至到外道的典籍也是可以学习，但是在初发心的时候呢，应该有一定的范围啊。这其中啊，我们看这个欲界实际论的界品，那上面的意思呢，似乎是按照人的程度啊，如果你的智慧非常的高，那当然你初开始也就可以拿出来三分一的时间去学习其他的经书啊，三分二的时间呢学习佛法的，你一切是这边的界品呢，是这样有这样的意思。如果是自己的智慧不是那么样的高，不是那样的妙，那就但要受持大乘经典，那就不受于经一记了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分两个态度，一个是初发心的、久发心的一个态度，一个是智慧的高低啊的一个态度。就是这样说，初发心或者是智慧低一点呢，那就是少学一点啊，不要学太多。说如是之人，那才会说是这样的人呢，你才可以为他宣说法和经典。那么看这个文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一个人对于佛法的好要性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强哈。四方求法，这是可见他求法的心非常的强烈啊。这个四方求法，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酸甜苦辣啊，不是那么一个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他不怕这些事情啊，专心地去求法，而后又能够顶受西无桥。这个受持这两个字啊，其实也是很深的啊，简单的呀，浅一点解释，当然哈，我们常常的读诵，那么就可以说是信，我有信心，我常常的读诵，那就可以，也可以说是受持。但是要是说这个深一点讲，这个持字，这个持字是很厉害的啊，就是像那个我们说修书喜观啊，但是唐三藏。他就翻个书喜啊，慈喜念，他用个慈字，慈喜念用了一个慈字啊，就是念这个喜呀、就把心奢侈住了。那这样意思，现在说是在这个经论上的诸法实相的道理，如果加上啊用这个慈字，也应该有这样意思，就是用诸法纪念相的道理来奢侈自己的内心。不乱，那样讲呢，那就是修止观了啊，不只是念这个经的文句啊，不只是阅读文句了啊，那就是有节也有行了啊。前面四方求法，这个求法的心很诚，那么得到了一个法门以后呢，又能够顶受啊，能够一心的修行啊。这样的人呢，的确是很符合标准的啊，真是一位 佛的一位大弟子了啊。那么如是之言乃可谓说，当然这样子说啊，这个要求听法的人啊，这个程度要这么高啊，但这也是有个勉励的意思啊。如果真是要这样子呢，那有几个人能听法和经营？如是自心求佛舍利，如是求经得以顶受，其言不符自求欲经，以为成年外大典礼，如是应该为说。这底下又解释前面这一段文啊，也是啊这个十方求法的这个意思。如是如言自心，和四方求法的这个人，这个求法的情形啊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比如一个人呢、啊、他很自诚的呀、啊、他的内心非常的诚恳，他能到各地方去求佛的舍利啊，去希望能够啊礼拜啊供养，那么他有自诚的心。如是求经啊，求经的人也是啊，特别的诚恳啊，有诚恳心啊，去各地方四方去求这个啊大乘经啊经典大乘修多罗究竟得以顶受啊，他得到了以后啊，他很恭敬地啊去来受持啊，不是得了以后又不尊重又气色了的，不当一回事，又不是那样子。其言不符自修于经啊，他求到了这部法这个法门以后啊，他就不再去求别的法门了，他不求了啊。那么这个人呢很专一啊，很专一的人呢容易有成就。这个人呢今天学习这个明天学习那个，就成就不是说不能成就，成就可能会困难一点。这个、啊、不管是、啊、自己修心啊也好，你去广度众生也好，这个学习佛法还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法门一个法门的自己去学习，把这个法门学的毕业了，然后再教第二个啊，这样子对是对的啊。是以为成念外道典籍，如是之音来回说。他这个人在佛法里面的态度啊，他很认真地去求，很认真地去学习修行。那么他要这个佛法以外的啊，佛法以外的书啊，是那么他是怎么个态度呢？他未成念外道典籍啊，其他宗教的典籍啊，他都未曾去念啊，未曾想一想，我也去看一看。他都没有讲，没想这件事。那么如是之言乃可谓说，是这样的人呢才可以为他说的，才为他说法和经的。这个外道典籍这个事情，如果自己呀、啊、目的是自己用功修行啊，不是去度化众生啊，这个外道典籍是不读是好啊。这自己阅读的范围啊小一点，清净一点，的确是好啊。阅读的范围太多了啊，精神分散了啊。而且自己本身对于佛法的认识不够，你要去阅读外道典籍啊，那对自己佛法的信心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。比如说是这个，有的人呢，对于小乘佛法。有欢喜心也是好，并不是啊，不对，不能说是错误，应该赞叹啊！你对于阿含经有欢喜心，这也是佛法嘛，你也能了生死得涅槃的嘛，这是很有欢喜心，非常好的一件事。但是啊，对于大乘佛法没有什么认识不够，就根据小乘来批评大乘，那就有问题，那就是不对的。这个人都是难免照顾不周到。啊，就是按照自己现在的想法就去啊批评，这多数也容易有这种过失。但事实上呢是不应该这样子啊， 因为这个小乘佛法虽然也是能够得涅槃，但是大乘佛法它能够流传这么久，而流传到这么远，历代的佛教史上看的很多大智慧人呢，回小向大，那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对于小乘佛法有欢喜，对于大乘佛法，你要愿意批评，你慢一慢，不要着急啊。你把小乘佛教的四念处修的好了，然后你阅读大乘经论，多读，然后你再发表意见，一部分完的。结果说是一知半解的去批评了，那是错误了啊！你不会批评的对的。所以这个未曾念外道典籍呀、啊，也有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对于佛法的认识不够的时候，你再去读外道典籍呀、啊，这边是有问题。是如是之言，乃可谓说，是告舍利弗，俄说四相求不到者，清洁不净。这里边是总结啊，这一段。佛又告诉舍利弗尊者，俄说四相啊，我去讲说，前面这是一个功啊，四种相啊，这个啊，他有诚恳心。能够去寻求无上菩提啊，这样的人穷劫不尽，那个相报太多了啊，穷劫那么长的时间都说不完，如是等人才能信解，如当为说妙法华经啊，这一类的人呢，他们能够信解法华经的，你要为他们说法华经，说妙法莲华经啊，不会徒劳啊，也不会引起过失，所以应该是这样子去弘扬法华经典。那么呢，这一段文呢，佛是嘱托舍利弗尊者啊，要怎么样的弘扬法华经？这是这个法这个这个毗娑洲，毗娑洲这个正毗娑毗的开山显义啊，到此为止了。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，这是毗毗品第三，现在是信解品的第四品啊。这个信解品前面是正毗说开山显义，这是第二段呢，是中根灵解啊。这个中根中等根性的人呢，他开始悟入佛事之间。向佛报告他所觉悟的，他所觉悟的道理，这样意思。这个信解品啊，这是说这个中根性的人呢、啊，在佛说方便品在法座周的时候啊，他还对于佛与佛圣啊分别说三。然后又回山皈依的道理呀、啊，他还没能信，也没能解，心里面还有疑，有所怀疑啊。为什么呢？最初说了三种佛法，现在又否认，说那是假的啊，要说一佛圣啊。那么为什么最初不说一佛圣啊？就是在这里呀、啊，有种种的疑惑啊。那么那听闻了毗毗品的毗娑开山显义之后呢，啊，他心里面这个疑惑熄灭了，消除了啊。对于佛的这个全职的道理呀、啊，他明了了啊，所以叫做信解品。这个大意啊，也就是这样哈。这个其的意思啊，在毗毗品啊，舍利弗尊者顶解的那一段也有所解释啊。但是啊，这个中等根性的这四位大罗汉呢、啊，和舍利弗尊者他的态度有多少不同的啊？在一会儿 讲到就会看出来。这其中在法华论上说出来一件事呢，就是这个声闻人这些阿罗汉，他们呢在法华经之前啊，在阿含经啊听闻佛法得阿罗汉之后，他们有一个想法啊，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必知佛和佛的智慧啊是骨子相同的，他用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的啊，智慧是不同，但是大家啊同入无余涅槃，所见的法性的真理也是无二相的啊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，这个无为法大家是所觉悟的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同坐解脱床啊，同入一法性。那么这样从这个立场上看呢，声闻圣就是一佛圣啊，不能说谁高谁低的，不能这么讲啊，应该是平等的。有这个有这种啊，可以说有这种指导。那么现在说的这个信解品里边呢，就很明显地否认了这样的指导。这里边说是啊，二乘人所成就的境界，犹如草庵啊，草庵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茅棚啊，阿罗汉所成就的境界就属于像茅棚那样的，这个佛所成就的境界是大宝楼阁的境界。那么茅棚和大宝楼阁怎么能相比呢？这是不能相比啊！这是一种解释啊，一种说法。第二个在信解品里面的说法呢，就是啊，这阿罗汉呐、必知佛也好，要和佛比较，就好像穷子似的，很贫穷的、很贫穷的一个人。佛是个大富长者的境界，那怎么能相比呢？是佛得的涅槃呢、佛的法身是万德庄严的境界、阿罗汉呢所得的呀、涅槃的境界，很与佛相比呀、就像是个穷子，功德很少啊，没有那么多的庄严啊，所以不能说彼此是相等的。不能这么说啊，所以在这个阿含经上啊曾经说过啊，也不能说阿罗汉他有什么不对。阿罗汉那个阿含经是说，在这个佛在鹿野苑转法轮之后，一下三个月以后，那五比丘都得阿罗汉果了。那么加上佛就是世间上有六位阿罗汉出现世间啊，就是这样说。那这个话就等于说大家是一样的，就这种说法。这样子到了法华经上很明白地说出来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不但法华经啊，在方等经、般若经上也说，也有常有呵斥阿罗汉的地方，也表示这样的意思，不是平等，你的程度还不够。那么这都是啊，这等于是赞叹大乘佛法的殊胜圆满，小乘佛教所不能及的，这样意思。尔时慧命须菩提，摩诃迦旃宴，摩诃迦摄，摩诃目犍连，从佛舍闻未曾有法。世尊受舍离苦啊，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发喜有心，欢喜踊跃。这个我以前说过哈，我头几次讲的时候说过哈，我们读这个八佛经啊，只要按现在的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，我们不是说是这个。南传佛教的弟子哈，就说我们华人的佛教徒里边呢，有南传佛教的思想和北传佛教的思想，彼此间在思想上啊不是那么合啊。 要用这样的情形来读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那也就是大乘佛教徒哈、啊、来教育小乘佛教徒，也等于这个态度。这就是这样的态度了哈。我们要读《涅槃经》是更明显，更明显啊。那是啊，举出来很多的理由啊，是大乘佛法是真实不虚，究竟圆满。是很容易看出来有这种味道。那么这也就明白呀、啊，大乘佛教在印度的时候啊，就是小乘佛教徒小时候就是尝试对大乘佛教有些啊这个态度不和气、啊，所以大乘佛教常常是要开始也解答这些问题。那么现在这里、啊、说到这个中根灵解啊。这里分两段，第一段是经家续喜啊，第二段呢白佛自称啊，分这么两段。就是一开始结集经的人啊，结集经的人呢、啊、他叙述啊这四大弟子的态度啊。尔时会命须菩提，这个啊这个临信解的人，信解的人是谁呢？就是慧命须菩提、摩诃迦叶耶、摩诃迦舍、摩诃目犍连，这四位大阿罗汉。四位大阿罗汉呢，但是称呼有一点不同啊，就是须菩提尊者称之为慧命，这是结集经的人对他的一种尊敬的称呼啊。底下呢，就是都是说摩诃，这三位大阿罗汉都名字为摩诃啊。都是为大阿罗汉，大阿罗汉就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西照理说西菩提尊也可以称之为摩诃西菩提也是可以哈、啊，但是呢没有就是称他为慧命哈、啊。在我们佛教里边呢，这尤其是我们中国佛教对于摩诃迦叶尊者是特别的尊重赞叹的。但是我们读《法华经》的时候会看忽然间有这种事情啊，把须菩提尊者放在最第一位啊，而后摩诃迦叶耶，而后才是摩诃迦叶尊者啊，这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啊好像很稀有的事情啊。那么这是因为禅宗在中国、啊、特别兴盛的关系，所以特别尊重摩诃迦叶尊者。但是在印度的佛教啊，这么重要的《法华经》上啊，也是很尊重摩诃迦叶的，而不是不尊重。但是把须菩提放在第一位啊，这可能还是有原因的。有原因就可能是“慧命”这两个字啊，就是啊，他是这个“慧命”啊，以慧为命啊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意思这个啊，须菩提尊者他是在众阿罗汉里边是解空第一，解空第一啊，他观察诸法空的智慧特别强、那么解空第一，所以就称他为慧命，哎，这也可以这样说啊。其次呢，智者大师有个特别的解释啊。说是在有智慧的人里边以佛为第一，其他的人虽然有智慧，但是你不能说佛第一。而这个须菩提尊者在般若经的法会上为佛所命，受佛的命令啊，为诸大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法门，这意思呢就是为慧人所命令，那么所以叫做慧命，也自然是这么讲啊。那么这也就是看出来呀，佛对须菩提尊者的尊重，也等于是赞叹的哈。那其他这些阿罗汉虽然也有讲啊，在《般若摩诃大般若经》上啊，其他的阿罗汉讲话的人少，就是讲也讲的少。只有须菩提尊者说的最多，其次是舍利弗尊者。这个所以称他为慧命， 但是这个会命这两个字应该怎么解释啊？以会为命啊，这话怎么讲呢啊？就是也还是要对比一下，可能会容易明白一点。就是我们凡夫啊啊人的思想，凡夫的思想，我们说命，说这个人打死了啊，他没有命了，啊，没有命。这样说他有命呢，就是他这个他的生理心理啊，正常的活动就是有命。如果是破坏了，就是没有命的，就是啊。这个是还是成为什么解释这个舍心啊，生理和心理啊，这两部分能联合在一起不分离的那个力量叫做命。我们凡夫总是欢喜啊这个命长远一点啊，尊重这件事。但是在佛法的态度呢，虽然啊这个身体的存在也是重要啊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智慧啊，而不只是有这个命的存在，但是要没有智慧呢，那也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事情。这个慧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小啊，在佛法里面说啊，就是啊，毕竟空无我无我所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。尤其是啊，由凡而圣的这个阶段，这个智慧就是命啊。你没有这个智慧，就是没有命的。这就是圣人所尊重的事情。而这个命怎么，这个命呢？怎么叫做命呢？其实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啊，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活动的时候，有慧在那里。做主导，那么就叫做命啊。这个解释密经呢，提到一件事叫做明相应处。明相应处，这个明就是光明的明啊，相应处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呢接触，接触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其中有明与它相应。就是光明的智慧在一起活动，在一起活动的时候，而是命为导者，为主导者，就是以慧为主导者，那么就叫做慧命。我们凡夫其实也是个有个领导者，什么就是无明，就是烦恼，这个贪嗔痴、贪心这个领导者，这眼耳鼻舌身意通色声香味触法活动的时候，这个贪心做主导者。东西可不可以拿过来啊，或者这人可恶不高兴，那么就是嗔心的这烦恼在做主，不是智慧。这个阿罗汉这个圣人连初果圣人以上都是以慧为命，就是时时在活动的时候啊，生心动念的时候以慧为命。他要是死掉正念了，阿罗汉当然是不死掉正念，那么顶多啊，就是心里面机缘不动啊。那么这个出国生人有时候也会失掉正念，失掉正念就是慧命没有了，就是因为出国生人呢，他还有烦恼啊，有的时候也会失念。现在说这个阿罗汉呢，以慧为命呢，其实不只是须菩提尊者，所有的阿罗汉都是以慧为命。但是须菩提尊者是特别殊胜的一点啊，所以称他为慧命啊，就是慧为命，慧命须菩提。摩诃迦旃宴啊，摩诃迦旃宴啊，我们也讲过他的事情，也是十大弟子之一啊，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罗汉啊。摩诃迦摄啊，摩诃迦摄尊者也是特别是了不起。他啊，少欲知足啊，能把那么多的财富能放下，然后做一个啊非常啊无可许之良的这么一个人，修头陀恨啊，真是啊苦，真是很苦很苦的。他安忍，他能够这样的修行，但是这件事是他的功德了。但是他主要的功德就是佛灭度后 他能够主持啊，替他由他来倡导主持阶级啊法律啊的这件事，这件事对于佛教的贡献是非常大的，这是他的功德。是摩诃目犍连，摩诃目犍连尊者本来是和舍利弗尊者藏在一起的啊，但是现在他是属于中根啊，中根境界人啊。那么这个目犍连尊者和舍利弗尊者在佛在世的时候，他是主要是做什么事情？就是佛收了徒弟啊，有人拜佛为师的以后啊，多数由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两位阿罗汉领导他们去修行，啊，教导他们转凡成圣，其实是他善于做这件事。当然有的时候也能够啊降魔止外啊，舍利弗尊者大辩才，目犍连尊者也都是大辩才，都是有学问的啊，这是功德。从佛所闻，未曾有法，世尊受舍利弗啊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发西游记观世音要。这底下呢，就说他先说他内心里面的欢喜啊，欢喜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从佛所闻啊，他随从佛啊，随从佛所闻所听闻的未曾有的佛法，那么当然听个八面品的时候没有开悟嘛，所以现在说未曾有应该说是毗黎品啊，从佛所闻的这个毗黎品的佛法感觉到未曾有啊，从来没听过啊这样的妙法。那么这是因此啊开悟了，所以心生欢喜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世尊受舍利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地发西游记。这样这个文如果念也可以这样读哈，从佛所闻未曾有法，发西游记欢喜踊跃。世尊受舍利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地发西游记欢喜踊跃啊，也可以这样。这样意思呢，这个发西游记欢喜踊跃啊，从两个地方来的，一个是从佛所闻未曾有法啊，开始悟入佛之见了，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啊。在世尊为舍利弗尊者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呀，他这些阿罗汉心里欢喜，因为欢喜什么呢？因为舍利弗也是阿罗汉，这四位也是阿罗汉，大家都是阿罗汉，要为他受记，当然也会为我受记。所以感觉到啊，我们还能成佛啊，这个好，所以就发西游记啊，欢喜踊跃，就是这么意思。这样啊，这个因为为阿罗汉受无上菩提记啊，这是在《法华经》之前啊，那么多的《华严经》《阿含经》啊，《方等经》《般若经》上没有这件事，没这件事。而且在方等经上啊，般若经上啊，有的地方明白的说阿罗汉是不能成佛了，很明白的说出这句话来，不能成佛了啊。啊，他那个像这个文殊经上说啊，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啊，那被子的泥土的地方才能生莲花，所以入无为正位的人，他们不能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，是不能成佛了，就会说出这些话来啊。在般若经上也是稍微般若这个大般若经啊稍微的呀、啊、开放一点啊，就是这些声闻人呢一生死做暂隔了，就是声闻人呢他只有到无余涅槃去了，他不可能到这生死的世界来了，这个生死和他来说 是有隔碍的。那么就像我们一涅槃，我们不能到涅槃那里去，我们只能到生死地方跑来跑去，所以到涅槃那去不了，就是阿罗汉就是只能到无余涅槃那里去，你叫他到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去广度众生，这是有爱有隔碍的。但是善人优先应求上法，善人应求上法， 要有人求的话呢，我也随喜。所以这个地方这几句话呢，又有那么一点啊，又阿罗汉愿意啊西修这个菩萨道，你也好，我也欢喜，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这样子呢，就有一点和《方丈经》有一点不同啊，不同的一点。所以这个啊，在这《法华经》上忽然间为阿罗汉受记，这是很特别、很稀有的事情，所以发稀有心。这个前天在舍利弗尊的灵解的时候，就是为这件事啊，说的很明显的。但是他一天佛在说法的时候，为不是受记作佛，我等不遇世事，真是很遗憾，哈，也有这个味道。但是在这个境界品里面的态度和不同啊，态度是 不一样的。是发稀有心，感觉到啊很稀奇啊，这发生欢喜踊跃啊，所以也内心欢喜了。即从做起，这底下是前面说是内心的欢喜，这底下呢说他表现于外的相貌啊，又怎么样呢？